左雄、周举，儿子周协、黄琼，孙子黄婉。左雄字伯豪，南阳郡聂阳县人。汉安帝时期被举荐为孝廉，逐渐升迁到冀州刺史。周中有很多豪族喜欢请托办事，左雄常常闭门不与他们交往，弹劾查办贪婪狡猾的二千担官员无所顾忌。永建初年，朝廷用公车征召他，任命为议郎。当时汉顺帝刚刚即位，大臣们懈怠，朝政多有缺失，左雄多次上书言事，言辞深切。尚书仆射于许认为左雄有忠诚公正的节操，尚书推荐他说，我见如今公卿以下大多拱手沉默，把树立私恩当作贤能，把尽忠守节当作愚笨，甚至互相告诫说白璧不可为，随波逐流，多有后福。我看到议郎左雄多次上呈密封奏章，甚至引用陛下自身遭遇的危难作为警戒，确实有王臣中直不阿的节操，周公劝诫成王的风范，应当提拔他担任喉舌之官，一定会有匡正辅佐的益处。于是任命左雄为尚书，又升为尚书令。他上书陈述正事说，我听说安抚远方，和睦近处，没有比使人民安宁更重要的。使人民安宁的事物，没有比任用贤才更重要的。任用贤才的方法，必须要有考核和贬降。所以高尧回答语重在知人。安抚人民就是仁爱，黎民百姓怀念他，分封伯侯，设立诸侯，代代承袭，亲近人民，人民因此和睦，礼让之风兴起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，乌云密布，细雨绵绵，雨落公田，也及私田。到了周幽王，周厉王昏乱，不亲自处理政事，褒姒专权，七个小人结党禁用，咸鱼颠倒，深谷变成山林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，四方国政混乱，不任用贤良。又说，可叹今天的人为何像毒蛇蜥蜴，是说人们害怕官吏如同害怕毒蛇蜥蜴。周朝灭亡后，六国并立，秦国统一，坑杀儒生，毁灭典籍，废除五等爵位，改设郡县，县里设置县令，用苛政补救弊病，取悦百姓来度过危难，安抚他们。到了汉文帝、汉景帝时期，天下安康太平，确实是由于清静无为，宽厚柔和，能够谨慎地任命官员的缘故。到了汉宣帝，他从卑微中崛起，考核民实，知道当时社会的弊病，刺史、太守、国相总是亲自接见，考察他们的言行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。皇帝于是感叹说，人民之所以安定而没有怨恨，是因为政治公平，官吏贤良。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，不就是这些贤良的二千担官员吗？他认为，官吏如果频繁变动，那么百姓就不能安心于本业。官吏长期任职，那么人民就会服从教化。那些有政绩的，就用诏书勉励他们，增加俸禄，赏赐金钱，有的封爵至关内侯，公卿职位空缺时，就依次任用他们。因此官吏称职，人民安居乐业。汉朝的好官在这个时候最为兴盛，所以能够招来凤凰这样的祥瑞，建立中兴的功业。从汉初到现在300多年了，风俗逐渐败坏，奸巧虚伪日益萌生，下面的人掩饰欺诈，上面的人肆意残暴。弯曲的城墙百里之内变动无常，每个人都只顾眼前，不考虑长久。把杀害无辜当作威风，把聚敛财物、整顿办事当作贤能，把治理好百姓、安定民生当作懦弱无能，把遵守法律、遵循道理当作不知教化。剃发、鞭打的刑罚出于微小的怨恨，灭门的灾祸因喜怒而形成，把百姓看作仇敌，像柴虎一样向他们征税。监察官员前后相望，与坏人同病相怜，看到错误不检举，听到恶行不查办，在驿站停留时就查看政绩，要求一个月内完成责任，说好话不称其德，论功绩不凭事实，虚妄荒诞的人获得赞誉，拘谨约束的人遭受诋毁。有的人因犯罪而抬高自己，有的人看脸色以求取名声。州官不加核实，争相征召，他们踊跃升迁，越级超过同辈。有的被弹劾逮捕，却逃亡不接受罪责，遇到赦免行贿，又得以洗清罪名。朱色和紫色颜色相同，清浊不分，所以使得奸猾之人肆意枉法，轻视离职去留，任命如同流水， 空缺动不动上百。相关部吏职位卑微，俸禄微薄，车马衣服都取自百姓，谦逊的人取足所需，贪婪的人装满自家，特别选拔，横加征调，纷纷不绝，送旧迎新，烦扰耗费，损害正是伤害人民。祥和之气未能融洽，灾祸不能消除，过失都在于此。如今的没授县令，如同古代的诸侯在王庭受封爵位，车马服饰有定规，却把他们等同于平民，背叛命令，逃避责任，这不是崇尚法令、彰明道理、养育百姓的做法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太守、国相、县长、官吏中，惠民和顺有显著成效的，可以就地增加俸禄，不让他们调动迁徙，除非父母去世不得离开官职。那些不遵守法律禁令、不遵从王命的人，终身禁锢，即使遇到赦令，也不得列入世人行列。如果被弹劾上奏，逃亡不接受法律制裁的，将他的家属迁徙到边境郡县，以惩戒后来的人。乡部清明官吏都用儒生中清白，能够胜任正事的人，宽免他们的赋税拖欠，增加他们的品级俸禄，官吏任职满一年，宰相府和州郡才能征召举荐他们。这样作威作福的路被堵塞，虚伪的端倪被断绝，送银的劳役减少，赋敛的源头停止，遵循法理的官吏能够成就教化，全国的人民各自安宁其所在。追配文帝、宣帝中兴的轨迹流传光耀，传续辅佐，永世不朽。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下达给有关部门考察他的言论的真伪，详细施行。左雄所说的都明白通达正体，但宦官专权最终未能采用。从此选官调任交互进行，县令县长每月更换，迎新送旧，劳苦骚扰不止，有的官署空置，无人处理公事，每次选拔到事务繁重的县，甚至有人逃亡。永建三年，京师、汉阳都发生地震裂开，泉水涌出。四年，司隶、冀州又发生大水。左雄推究灾异，认为这是下面的人有违逆皇上的征召，又上书说应当暗中防备，以防不测。不久，青州、冀州、扬州一带盗贼接连发生，几年之间天下扰乱。后来天下大赦，贼寇虽然稍微平息，但官府仍然没有防备，流亡叛乱之余，几个月后又起来。左雄与仆射郭虔共同上书，认为寇贼连年，死伤大半，一人犯法，全族逃亡，应当趁他们还微弱开导，让他们悔改。如果告发同党的人，允许免除他的罪，能诛杀斩首的明确加以奖赏。奏章呈上，皇帝都不醒悟，又上言应当遵从经术，修缮太学。皇帝听从了他。杨家元年，太学兴建完成，下诏考试明经的人补充弟子，增加甲乙两科，每科各十人，免除京城及郡国中60岁以上年老儒生的徭役，任命为郎、舍人、诸王国郎的共138人。左雄又上言郡国的孝廉是古代的共事，出事则治理百姓，宣扬协调风俗教化，如果他们腹中没有学问，就没有地方可用。孔子说四十不惑，礼记说强势，请从今以后孝廉年龄不满40不得察举，都先到公府，诸生考试加法，文吏考试兼奏，再端门复试检验虚实，以观察特殊才能，以美化风俗，有不遵守科令的依法定罪，如果有冒才一行，自然可以不受年龄限制。皇帝听从了他，于是颁布到郡国。第二年，由广陵孝廉徐书年龄未到举荐标准，台郎怀疑而追问，他回答说诏书上说像颜回、子綦不受年龄限制，所以本郡用我充选。台郎不能驳倒他。左雄追问他说从前颜回文艺之时，孝廉你文艺之己，徐书无言以对，于是被遣送回郡。于是既因太守胡广等十多人因错误举荐被免职废黜，只有汝南陈蕃、颍川李英、下邳陈求等30多人得以任命为郎中，从此州牧太守畏惧，不敢轻易举荐。直到永禧年间察举选拔清平，大多得到合适的人选。左雄又上奏征召海内名儒为博士，让公卿子弟做学生，有志操的增加他们的俸禄。到汝南谢莲、河南赵建年仅12岁， 各自能通晓经书，左雄一并上奏，任命他们为童子郎。于是背负书籍来学习的人云集京城。当初皇帝被废为济阴王，乳母宋娥与黄门孙承等人共同商议拥立皇帝。皇帝后来因为宋娥先前有谋逆之功，于是封他为山阳君，食邑五千户，又封大将军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。左雄上密封奏章说，分封土地，赐爵封侯，是王志所重视的。高皇帝约定，不是刘氏不封王，不是有功不封侯。孝安皇帝封江津、王胜等人，于是导致地震的灾疫。永建二年，封赏暗中谋划的功劳，又有日食的灾变，方术之事都归咎于封爵。如今青州饥荒空虚，盗贼未平，百姓有困乏断绝，向上请求借贷，陛下勤勉劳苦，以救济百姓为务，应当遵循古法，清静无为，以顺从天意，消除灾疫，实在不应追念小恩，亏损大典。皇帝不听，左雄又劝谏说，我听说君主没有不喜欢忠正而厌恶单于的，然而历代的祸患没有不是因为忠正得罪单于蒙受宠幸的，是因为听从忠言难，听从单于容易，刑罚是人之常情所厌恶的，尊贵宠爱是人之常情所渴望的，所以世俗中忠贞的人少，而习惯单于的人多，因而让君主多次听到赞美的话，很少知道自己的过错，迷惑而不觉悟，以至于危亡。我看到诏书，顾念乳母宋娥的旧德素恩，想特别加以显赫的赏赐。按照上书的旧例，没有乳母封爵食邑的制度，只有先帝时乳母王胜被封为野王君。王胜制造了谗言，费力的祸患，活着被天下人指责，死后被四海之内的人欢快，桀纣贵为天子，而平庸的奴仆羞于与他们相比，是因为他们无义。伯夷、叔齐卑贱为平民，而王侯争着与他们为伍，是因为他们有德。如今乳母宋娥亲身践行节俭，以身作则，群臣百姓没有不仰慕风范的，而把他与王胜封同样的爵号，恐怕违背了他本来的操守，失去他平常的愿望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凡人的心道理上相差不远，他们所不安的古今是一样的。百姓深以王胜亲父的祸患为戒，人民的生命危如累卵，常常害怕时事再有此类事情，恐惧的心情没有离开内心，恐惧的言语没有离开口边。请求按照前面的建议，每年用千万钱供给乳母，对内足以尽恩爱之欢，对外可以不被官吏百姓责怪。梁冀的封爵事情并非紧急，应当等到灾厄的时运过去之后再公平商议可否。恰逢又发生地震、沟氏山崩塌的灾疫，左雄又上书劝谏说，先帝封野王君，汉阳地震，如今封山阳君，京城又地震，专政在阴，灾祸更大。我前后余望地说，封爵极为重要，君王可以用财物私下给人，不可用官爵私下给人，应当收回乳母的封爵，以堵塞灾疫。如今梁冀已经高姿态辞让，山阳君也应当遵从他的根本节操。左雄言辞多次恳切至极，宋娥也畏惧推辞，但皇帝留恋不舍，最终封了他。后来乳母最终因勾结失爵。这时大司农刘据因职务上的事被谴责，召到尚书处传呼催促快步走，又加以杖打。左雄上言说，九卿职位亚于三公，班列在大臣之中，行动有佩玉的节操，举动有学校的礼仪。孝明皇帝开始有杖罚之制，但都不合古代经典。皇帝听从并改正了，此后九卿不再有被杖打的。自从左雄掌管纳言，多有匡正整肃，每次有章表奏议，台阁都以此为旧例，升为司隶校尉。当初左雄举荐周举为尚书，周举既称职，议论的人都称赞他。等到左雄在司隶校尉任上，又举荐前冀州刺史冯植为将帅，而冯植曾经因贪污受贿获罪，周举因此弹劾左雄。左雄高兴地说，我曾侍奉冯植的父亲，又与冯植交好，如今宣光以此弹劾我，这真是韩爵之举啊。于是天下人都佩服他。第二年因犯法被免职，后来又任尚书。永和三年去世。周举字宣光，汝南郡汝阳县人，陈留太守周防的儿子。周防在《儒林传》中。 周举相貌短小丑陋，但博学多闻，为儒者所尊崇，所以京城为他编话说五经纵横周宣光。延光四年被征召到司徒李和府中，当时宦官孙成等人已经拥立顺帝，诛灭所有严氏家族，一郎陈蝉认为严太后与皇帝没有母子之恩，应该迁到别的宫馆，断绝朝见。群臣议论都认为应当这样。周举对李和说，从前郑武将阴谋杀害郑庄公，郑庄公对他发誓不到黄泉不相见。秦始皇怨恨母亲失德，长时间隔绝，后来感动于尹考叔、毛娇的话，重新履行儿子之道。书传赞美这些。如今严氏刚被诛灭，太皇太后幽居在离宫，如果悲愁生病，一旦有意外，主上将凭什么号令天下？如果听从陈蝉的建议，后世会归咎于明宫，应当秘密上表朝廷，让皇帝尊奉太后，率领鼓励群臣，朝觐如旧，以顺天心，以服人望。李和立即上书陈述。第二年正月，皇帝于是到东宫朝见太后，因此得以安宁。后来长乐少府朱昌接替李和为司徒，周举仍为属吏。当时孙成等人因怀揣奏表上殿争功而获罪，皇帝发怒，全部将他们迁封到远县，敕令洛阳令限期押送出发。周举劝说朱昌说，朝廷在西中下时，没有孙成等人怎能即位，即使是韩信、彭越、吴汉、贾复的功劳，又怎能超过他们？如今忘记他们的大德，计较他们的小过，如果他们在路上夭折，皇帝会有杀害功臣的讥评，趁现在还没离开，应该极快上表劝阻。朱昌说，如今皇帝发怒，两位尚书已经上奏此事，我独自上表一定会获罪受谴。周举说，明公年过八十，未为三公，不在此时竭忠报国，爱惜自身，安于荣宠，想要追求什么？禄位虽然保全，一定会陷入谄佞的讥讽，劝谏而获罪，还有忠贞的名声。如果我的意见不值得采纳，请允许我从此告辞。朱昌于是上表劝谏，皇帝果然听从了他，举后被举荐为茂才，担任平丘县令。他上书谈论当时的得失，言辞非常恳切正直。上书郭前、殷贺等人看到后感叹，一起上书称赞举忠诚正直，希望皇帝将他的奏章放在御座旁作为圭臬。举逐渐升迁为滨州刺史。太原郡有个旧俗，因为介子推被烧死，有龙祭的禁忌，到了他死亡的月份，都说神灵不喜欢生火，因此是人百姓每年冬天都有一个月吃冷食，不敢生火做饭，老人小孩难以忍受，每年有很多人死去。举到任后就写了祭文放在介子推庙中，说严冬禁火，残害民众生命，不是贤者的本意，以此向渔民宣誓，让他们恢复吃热食。于是众人的疑惑逐渐消除，风俗大有改变，转任冀州刺史。杨家三年，司隶校尉左雄举荐举征召他担任尚书。举与仆射黄琼同心辅政，在朝廷中名声显赫，皇帝身边的人都很畏惧他们。这一年河南三府地区大旱，五谷受灾，天子亲自露天坐在德阳殿东厢祈祷下雨，又下令司隶河南祭祀河神、名山、大泽。诏书认为举才学优深，特地策问他说，朕已不得上承三统，早起晚睡，想协调大中之道。近年来旱灾屡次应验，庄稼枯焦，百姓粮食匮乏，五品不教化，王恩未留步，百官白吃俸禄，占据非其职位，审查应当贬黜的人以及变赋的征召，其效果从何而来？请分别具体回答，不要有所避讳。举回答说，臣听说易经说天尊地卑，乾坤因此确定，阴阳二气交合才产生万物，万物之中以人为贵，所以圣人用君主来养育他们，用教化来成就他们，顺应四季的适宜，调和阴阳的和谐，使男女婚嫁不超过十节，用人恩来包容，用德教来引导，用灾异来警示，用家祥来训导，这是先圣成顺上天养育万物的开端。如果阴阳隔绝，那么二气闭塞，二气闭塞，那么人和万物不昌盛，人和万物不昌盛，那么风雨不按时，风雨不按时，那么水旱就成灾。陛下处在唐虞的位置， 却没有实行尧舜的政教，尽处废弃了文帝光武的法度，而遵循王秦奢侈的欲望，宫内积压着怨女，宫外有旷夫。如今皇嗣不兴旺，东宫未立，这是伤害和气，违背天理，断绝人伦所导致的。不仅是陛下这样做，宦官们也多凭借权势威逼欺侮良家，夺取女子关起来，甚至有白头到老死去而无配偶的，违背了天心。从前武王进入殷朝，放出清宫中的女子。成汤遭遇灾害，用六件事克制自己。鲁西公遇到旱灾而自责其语，都凭借京城转祸为福。自从干旱以来，已经过了多年，没有听说陛下有改过的时效，白白的让至尊暴露在风尘中，实在没有益处。又下令周郡齐神请求。从前齐国大旱，景公想祭祀河伯，晏子劝谏说不行。河伯以水为城国，以鱼鳖为民众，水尽鱼枯，他难道不想下雨？但自己不能招致。陛下所做的事，只追求表面，不寻求实际，好比缘木求鱼，倒退着前进。确实应该推广诚信，改革政事，崇尚道义，改变迷惑，放出后宫不被宠幸的女子，审理天下冤枉的监狱，取消太官重善的费用。五品不教化，责任在司徒，有不在其位的人应该立即贬斥。臣从地方提拔掌管纳言，学薄至浅，不足以回答。易传说阳气感应上天，不到一整天，希望陛下留心裁察。于是召见举及尚书令程义士、仆射黄琼，询问他们得失。举等一起回答，认为应当谨慎任用官员，排斥贪污，远离佞邪，遵循文帝的节俭，尊崇孝明的教化，那么及时雨就会应验。皇帝说，百官中贪污佞邪的是谁？举独自回答说，臣从夏州而来，越级充任机密，不足以识别群臣，但公卿大臣中多次直言进谏的是忠贞之人，阿谀逢迎苟且容身的是佞邪之人。司徒任职六年，没有听说有忠言义谋，我的愚见就在这里。后来因为某事免去司徒刘琦的官职，升举为司隶校尉。永和元年，灾疫多次出现，宫内厌恶这种情况，下诏少公卿中二千担，上书到显清殿，问道：议论的人多说，从前周公代理天子事务，等到去世，成王想用宫里安葬他，上天为此发生变动，等到改用天子里安葬，就有回封的感应。北乡侯亲自担任天子，却用王里安葬，所以多次有灾异，应该加尊事，列入招募序列。群臣议论的多认为应该按照诏旨，只有举独自回答说，从前周公有请命的感应，隆盛太平的功业，所以皇天显示威严，以彰显圣德。北乡侯本来不是正统，是奸臣所立，即位不满一年，年号未改，皇天不保佑，大命夭折。春秋记载，王子猛不称崩，孺子也不书葬。如今北乡侯没有其他功德，用王礼安葬，已经算是尊崇，不应该加谥号。灾疫的到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于是司徒皇上、太常桓焉等七十人赞同举的议论，皇帝听从了。皇上字伯和，南郡人，年轻时历任显要职位，也以正式著称。举出任蜀郡太守，因事被免职。大将军梁商上表推荐他为从事中郎，非常敬重他。六年三月上四日，梁商大会宾客，在洛水边宴饮，举当时称病不去。梁商与亲近的人酣饮极欢，等到酒阑歌罢，接着唱起谢露之歌，在座的人听到后都掩面哭泣。太仆张种当时也在场，宴会回来后把这件事告诉举。举叹息说，这就是所谓哀乐不合时宜，不是应有的场所，灾祸将要降临了吧。梁商到秋天果然去世。梁商病重时，皇帝亲自临幸，问他的遗言。他回答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我的从事中郎周举，清高忠正，可以重用，因此任命举为谏议大夫。当时接连有灾疫，皇帝想起梁商的话，在显清殿召见举，询问灾变。举回答说，陛下初即位时遵循旧典，新教化，治政理，远近肃然。近年以来逐渐违背从前，朝廷多宠幸之人，俸禄不按德行授予。观察天象人事，比照古今， 确实令人畏惧。尚书说，见差常导致干旱，见差无度则言语不从而下面不正，阳气无法控制则上面扰乱下面枯竭，应该秘密严令州郡查办强宗大奸，及时逮捕讨伐。后来江淮狡猾的贼寇周生、徐凤等处处并起，正如举所陈述的。当时下诏派遣八位使者巡行风俗，都选拔一向有威名的人，于是任命举为侍中，与侍中杜桥、守光禄大夫周许、前青州刺史冯宪、尚书栾巴、侍御史张刚、兖州刺史郭尊、太尉长史刘班同时代理光禄大夫，分别巡行天下。其中刺史二千担有贪赃罪明显者，用一马上报，没收以下的官员就立即收捕举奏。有清廉忠诚惠利百姓，为百姓所安，应当表彰的，都上报情况。于是八位使者同时受命，天下号称八郡。举于是弹劾贪华，上表推荐公卿，朝廷称赞他，升河内太守，征召为大鸿胪。等到梁太后临朝，下诏认为商帝幼年去世，庙赐应在舜帝之下。太常马访上奏认为应按照诏书，谏议大夫吕伯认为应依招募次序，先商帝后舜帝。诏书下给公卿，举议论说，春秋鲁闵公无子，庶兄西公戴笠，其子文公于是生西公于闵公之上。孔子讥讽这件事，写道，在太庙举行祭祀，生西公，传说这是逆祀。等到定公纠正其顺序，经文说从四先公作为万世法。如今商帝在先，于辈分为父，舜帝在后，于亲为子，先后之意不可改变，招募之序不可乱。吕伯的议论是正确的。太后下诏听从，升光禄勋，适逢遭遇母丧离职，后来拜光禄大夫，建和三年去世。朝廷因为举清宫量职，正想用他为宰相，深为痛惜，于是下诏给先光禄勋汝南太守说，从前在前世求贤如渴，加封坟墓，礼敬闾礼，以光耀贤哲，所以公书贝累，翁归蒙恕，以此昭示忠诚，激励风俗，作为后辈的典范。故光禄大夫周举品性等同伯夷，始于忠诚超过随会管仲，先前授予周穆郡守，及至还朝任纳言，出入京城有钦灾的政绩，在宫廷有周密尽速的风范。我记录你的功勋，用升九列，正要续赐百官，协助三世，未能长寿而终，违背了远途，朝廷怜悯悼念，实在悲伤。诗经不是说吗，敏于你的武功，赐予你福禄，命令将大夫以下到丧发之日再会掉，加赐钱十万，以表彰你尾蛇素丝的节操。儿子周协，周协字巨盛，少年崇尚玄虚，因父亲任职为郎，自己免官回家，父亲就立河南赵奎担任郡将，卑身降礼向周协致敬。周协耻于与他交往报答，因而闭门断绝往来。后来太守举荐孝廉，又因病辞去，当时良机贵盛，被他征召的人没有敢不应的，只有周协前后三次被征辟，最终不能屈就。后来举荐贤良方正，不应，又公车征召，玄勋背礼，坚决辞谢，说自己废疾，常隐居藏身，仰慕老丹清净，杜绝人世，向中荆棘丛生十多年，到延熙二年才开门延请宾客，游谈宴乐，到秋天梁冀被诛，年中周协去世，时年五十岁。蔡邕认为他知天命，从周协曾祖父周扬到周协孙子周寻，六世一人都知名。黄琼字世英，江夏安陆人，魏郡太守黄襄之子。黄襄在文苑传。黄琼最初因父亲任职为太子舍人，辞病不救，遭遇父丧，服丧期满，五府都征辟他，连年不应。永建年间，公卿多推荐黄琼，于是与会稽贺淳、广汉杨后一起被公车征召。黄琼到伦氏，称病不进，有司弹劾他不敬，下诏给县里以礼未遣，于是不得已。在此之前，征聘的处事多不称其声望，李固一向仰慕黄琼，于是写信迎接他说，听说已渡过伊水洛水，近在万岁亭，难道是将舜王命逐渐就任吗？君子认为伯夷狭隘， 柳下惠不恭敬，所以传曰不依不讳。可否之间，这是圣贤立身处世所珍重的。如果真想枕山栖谷，效仿朝父许由，这也可以。如果应当辅政济民，现在正是时候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善政少而乱俗多，一定要等待尧舜那样的君主，那么治世就永远没有时机了。常听俗话说，高峻的东西容易折断，洁白的东西容易玷污。阳春之取，和者必寡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复。近时鲁阳凡君被征出道，朝廷设坛席，如同待神明。虽无大义，而言行所守无缺，但毁谤流传，立刻减损名声，岂不是因为官厅期望太高，声名太盛吗？近期征聘之事，如胡元安、薛孟长、朱仲昭、顾继红等，他们的功业都无所取，所以俗论都说处事纯粹盗取虚名。希望先生弘扬远大谋略，令众人叹服，一喜这种言论。黄琼到后即拜一郎，逐渐升迁为尚书仆射。先前黄琼随父亲在台阁，熟悉旧例，等到后来任职，通晓官署事务，在朝堂争议，无人能与他抗衡。当时接连有灾疫，黄琼上书舜帝说，近来卦位错谬，寒暖相干，蒙气多次兴起，日暗月散，推圆天意大概不是虚设。陛下应打开时事查考河图洛书，外命史官全部条列永建以前至汉初的灾疫，与永建以后至今哪个多哪个少。又派近臣儒者参考政事，多次接见公卿，查问得失，那些无功德的人都应斥处。臣先前多次陈述灾疫，并推荐光禄大夫樊英、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、广汉阳后魏蒙预览。臣见处事八郡黄错、汉阳任堂年纪都已耄耋，有作者欺人的志向，应在引荐帮助推崇大化。于是有赵公车征召黄错等人。三年大旱，黄琼又上书说，从前鲁西公遇旱，用六件事自责：宫刑节俭，隔绝女宠，放逐谗佞者13人，诛杀睡民受贿者9人，退居南郊，天立刻下大雨。如今也应反省政事，有所亏损缺失，务必崇尚质朴节俭，以改变百姓听闻。上方御府停止繁琐费用，明确敕令近臣，使他们遵法度，如有不改，是以好武。多次接见公卿，引纳如是，咨询正话，使他们陈述得失。又囚徒尚多积累，多致死亡，也足以感伤和气，招致灾害。如改必从善，选择采纳良谋，则灾消福至。奏书呈上，被引荐德阳殿，使中常侍将黄琼奏书交给主管者施行。自皇帝即位以后，不行吉田之礼。黄琼以国之大典，不以久废，上书奏：自古以来的圣明帝王，无不恭敬的祭祀神明，以增加福祉祥瑞，因此必定亲自主持交际和宗庙的礼仪，亲自履行吉田的劳作，以此作为百姓的表率，勉励农耕。从前周宣王不履行吉田千亩的礼仪，国文公认为这是重大的过失，最终导致江戎之难，损害了中兴的名声。我私下看到陛下遵循古代的大业，以虔诚恭敬的态度顺应天意，顺应时节，奉行天道，安抚百神，早晚在道路上奔波，日夜处理各种政务，以体恤百姓。即使诗经歌颂成汤不敢懈怠，尚书赞美文王无暇进食，也无法超过陛下。如今宗庙祭祀刚刚结束，而祈求丰收的洁净斋戒之事就在明天，我担心左右近臣的心思，不愿多次劳烦陛下，认为清耕的礼仪可以废除。我听说先王制定制度，吉田有固定的日期，司徒事先告诫司空修筑祭坛，在吉田前5天有邪风应和，君王便进入斋宫，享用甜酒，手持农具，确实很重视这件事。自从癸巳日以来，一直刮西北风，甘雨没有降临，寒气仍然凝结。迎春于东郊的典礼，陛下已不亲自参加，那么先农的礼仪，陛下应当亲自努力，以迎接和气，招来及时的清风。易经说君子自强不息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奏章呈上后，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不久，黄琼升任尚书令。黄琼认为此前左雄所上奏的孝廉选拔办法， 专门任用儒学文吏，在取士的意义上还有遗漏，于是上奏增加孝悌以及能从政者为四科，这件事最终得以施行。另外，左雄先前建议举荐官吏先在公府考试，再在端门复试，后来尚书张胜上奏取消这一科目。黄琼再次上奏说，复试的做法是用来澄清清浊，核实虚假泛滥的，不应该改变。皇帝于是作罢。黄琼初经任魏郡太守，逐渐升迁为太常。和平年间被选入宫中侍讲。元嘉元年，黄琼升任司空。桓帝想包崇大将军梁冀，让中朝2000石以上的官员集会商议对他的礼遇。特进湖广、太常杨浦、司隶校尉祝田、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称赞梁冀的功勋德行，认为对他的赏赐制度应当比照周公，赐给他山川、土地和附庸。唯独黄琼建议说，梁冀以前因轻盈的辛劳增加10亿3000户，又他的儿子梁胤也加以封赏。从前周公辅佐成王，治理作乐，教化达到太平，因此大大开拓疆土，封地达700里。如今诸侯以户邑为制度，不以礼数为限。萧何在泗水结识高祖，霍光安定危局振兴国家，都是增加户数封赏，以彰显他们的功绩。梁冀可以比照邓禹，和享4县的食邑，赏赐的等级与霍光相同，使天下知道赏赐必须与功劳相当，爵位不超越德行。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梁冀心中以此为恨，恰逢因地震被策免，后又任太仆。永兴元年，黄琼升任司徒，转任太尉。梁冀前后托付他征召举荐的人，一个都没有任用，即使有善人而被梁冀庄士举荐的，也不加以任命。延熙元年，因日食被免职，后又任大司农。第二年，梁冀被诛杀，太尉胡广、司徒韩颖、司空孙朗都因阿谀附会获罪被免职废除，又任命黄琼为太尉。因有师父的恩情而不阿附梁氏，于是封为抗乡侯，10亿1000户。黄琼以有病为由辞让封爵，上书6-7次，言辞恳切，于是皇帝允许了。梁冀被诛后，黄琼首先位居公位，上奏举报周郡中历来贪污受贿被处死或流放的有10多人，天下因此一致仰望他。不久武侯专权，震动朝廷内外，黄琼自认为力量不能匡正，于是称病不起。延熙4年，因寇贼之乱被免职，同年又任司空。秋天，因地震被免职。延熙7年，黄琼病重，上书进谏说，臣听说上天致力于刚健其器，君主致力于强大其政，因此君王处于高位而自我保持，不可不安稳，面临危险而用力，不可不依靠，自我保持不稳就会颠覆，用力不依靠就会危险，所以圣人登上高处占据上位，就以德义为首，面临危险陷入倾覆，就以贤者为力量。唐尧以德化作为冠冕，以祭器作为经历，越高越崇敬，行动越有依靠，这是先圣所以长久守护万国、保全社稷的原因。从前高皇帝顺应天意民心，奋剑而称王，扫除秦朝和项羽，变革天命，创立制度，降得流传辅佐。到了哀帝、平帝时，帝道失去纲纪，政事日益混乱，于是使奸佞专权朝廷，外戚专横放纵，所侵犯的不以仁义为冠冕，所践踏的不以贤佐为力量，最终导致颠覆，灭绝了汉朝辅佐。上天断绝了陵墓，百姓鬼神惨痛悲伤，幸亏皇天眷顾天命，延汉之德重新光耀。光武帝以圣武天资杰出，继承帝统振兴大业，在兵戎化之际创立基业，在荆棘丛生之处立足，在重于之中提拔贤才，在无形之事建立功勋，在交争中崇尚礼义，在乱离中遵循道化。因此经历高位而不倾覆，用力危险而不跌倒，振兴恢复大业，开创中兴，光辉照耀八方，名垂无穷。到了中期，圣业逐渐衰落，陛下最初从藩国升登帝位，天下拭目以待，认为会见到太平，但即位以来没有善政，梁氏诸人专权，宦官充满朝廷，重重封赏累积，震动朝廷，清校牧首的选拔都出自他们门下，羽毛尺籍、明珠南京等宝物充满其家， 财富可比王府，势力回转天地。议论他们的人必被灭族，依附他们的人必得荣华。忠臣怕死而闭口，万民为祸而结舌，堵塞了陛下的耳目，使陛下成为龙骨之主。所以太尉李固、杜桥忠心以直言，德性以辅政，念国家而忘自身，以死为报，却因陈述国事而被残杀。贤者和愚者都深切痛心，海内悲伤恐惧。又从前白马令李云指责宦官罪悔应当诛杀，都是顺应众人之心，以救机心之弊。弘农杜仲知道李云所言应当施行，害怕李云因中获罪，所以上书陈说为他申礼，请求同日而死，以此感悟国家，希望李云能豁免。但李云既已无辜，杜仲又一同获罪，天下尤其痛心，更加怨恨积聚，所以朝野之人以忠为忌讳。从前赵简子杀明独，孔子临河而返。覆巢破卵，则凤凰不飞翔；哭声夭胎，则麒麟不来临。确实是物类相感，道理使其如此。尚书周勇昔日为沛县令，素来侍奉梁冀，依靠他的威势，因事当获罪，却越级拜为令职。见梁冀将要衰败，便假装诋毁以示忠诚，于是利用奸计也取得侯爵封赏。又黄门邪邪，群辈相结为党，自梁冀兴盛以来，父辈相亲，朝夕图谋，共同构陷奸邪。到梁冀当诛时，无法施展巧计，又记其恶行，以邀取爵赏。陛下不加澄清，审辩真伪，又与忠臣同时显赫封赏，使诸子同色，粉末混杂。所谓把金玉扔到沙砾中，把龟璧摔碎在泥土里。四方听到，无不愤叹。从前曾子大孝，慈母投注，伯其至贤，终于被流放。单于所举荐的人，没有多高而不能升迁的。阿党所压制的人，没有多深而不能论罪的，怎能不考察呢？臣极为愚钝，世代承受国恩，身份轻而职位重，勤勉不足以补过，但害怕在永世之时罪责更深。冒昧在垂死之日陈述不讳之言，希望有万一之效，无恨于九泉之下。同年黄琼去世，时年79岁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忠侯。孙子黄绾。黄绾字子衍，年少时丧父，早年就聪慧善辩。祖父黄琼最初任魏郡太守，建和元年正月发生日时，京城看不到，而黄琼将情况上报。太后下诏询问日食所食多少，黄琼思考如何回答，但不知如何比喻。黄绾当时七岁，在旁边说，为什么不说日食剩下的部分像月初的月亮？黄琼大惊，即用他的话来回答赵问，并深深认为他奇特而喜爱他。后来黄琼任司徒，黄绾以公孙的身份被拜为童子郎，他称病不就职，在京城很有名。当时司空盛云有病，黄琼派黄绾去问候，恰逢江夏上报蛮贼的文书送到副府，盛云打开文书看完，微微戏弄黄绾说，江夏是大邦，但蛮人多而士人少。黄绾拱手回答说，蛮夷扰乱华夏，责任在司空。于是拂衣辞去，盛允非常惊奇，逐渐升迁为武官中郎将。当时陈蕃任光禄勋对他非常敬重，多次与他商议政事。就至，光禄勋举荐三蜀郎，以功高，任职久，才得优异者为茂才四行。当时权贵富豪子弟多靠人情被举荐，而贫寒守制者因穷困退隐被遗漏，京城为此传唱说，想要得而不能，光禄茂才。于是黄绾、陈蕃同心，显阳任用志士，平原刘纯、河东朱山、蜀郡殷参等人都因才能品行被举荐。陈蕃、黄绾于是被权贵富豪的郎官所重伤，事情交给御史中丞王畅、侍御史刁伟处理。刁伟、王畅一向敬重陈蕃、黄绾，不追究此事，而左右又诬陷他们结为朋党。王畅获罪降职为议郎，而免去陈蕃的官职，黄绾、刁伟都被禁锢。刁伟字子荣，彭城人。后来陈蕃被征召，而议论政事的人多为他辩冤，又拜为议郎，升任尚书。在朝廷有耿直的节操，出京任鲁、东海二郡相，性格刚烈，有明达谋略，所在之处被称为神明，常以法度自我整肃， 家人看不到懈怠的样子。黄绾被废弃近20年，道光和末年，太尉杨赐上书推荐黄绾有拨乱之才，因此被征拜为议郎，提升为青州刺史，升任侍中。中平初年，出京任右扶风，征拜为将作大将、少府、太仆，又任豫州牧。当时寇贼横行，州境凋残，黄绾讨伐平定他们，威名大振，政绩为天下表率，封官内侯。等到董卓执政，因黄绾是名臣，征召为司徒，升任太仆，改封阳泉乡侯。董卓提议迁都长安，黄绾与司徒杨彪一同劝谏不从。黄绾退下后博弈说，从前周公营建洛邑以安宁周朝，光武帝占卜东郡以兴隆汉朝，这是上天所开启，神灵所安定的，大业已经确定，岂因妄自牵动，以亏损四海之望。当时人畏惧董卓暴怒，黄绾必遭祸害，坚持劝谏他。黄绾回答说，从前白公在楚国作乱，屈辱冒刃前进，崔杼在齐国弑君，晏婴不惧他的盟誓，我虽无德，确实仰慕古人的节操。黄绾最终因此被免职，董卓仍然敬重他的明德旧族，不敢加害。后来与杨彪一同被拜为光禄大夫，等到迁往西都，转任司隶校尉，与司徒王允同谋诛杀董卓。等到董卓部将李榷、郭汜攻破长安，于是逮捕黄绾下狱而死，时年52岁。论曰，古代诸侯每年共举士人，进献贤才，受上等赏赐，不进见贤才，则贬降爵位土地，将他们交给司马评辨其才能，评定之后然后授官，授官之后然后给予俸禄。所以君王得到合适的人，进士者勉励其行，治理国家，弘扬政务，由来已久。汉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，州郡考察孝廉秀才，这也是共事的方法。中兴以后又增加敦朴，有道、贤能、直言、独行、高洁、至直、清白、敦厚等科目，荣进之路既广，失望难以才艺，从此窃取名声，伪装服饰，逐渐流于竞争，权门贵士请托盛行。自从左雄任职，限制年龄考试才能，虽颇有疏漏，但确实因时失宜。而黄琼、胡广、张衡、崔苑等人拘泥于旧法，互相诡辩博难，寻名者趋于其短，合时者显出其效。所以左雄在尚书任上，天下不敢妄加选举，10多年间被称为德人，这也是校验事实的证明吗？顺帝最初以同弱之灵反正，而号令出自自己，能知人认识，所以世人得以用情，天下仰望其风采。于是准备玄勋玉帛，以聘请南阳樊英，天子降席请殿，设置坛席，尚书引导，言请询问得失，急于行举贤之举，虚心行千己之礼。于是处事比生，忘了自己的拘束，服饰头巾穿着褐衣，以起望金车之招。至于因才能成风，俊逸都效力，如李固、周举的谋略渊深，左雄、黄琼的政事兼真，桓燕、杨后以儒学禁用，崔苑、马荣以文章显扬，吴佑、苏章、种浩、栾巴是志明的良才，庞参、于许是将帅的宏图，王公、张浩虚心以推举世人，张刚、杜桥直道以纠察为师，郎以阴阳详密，张衡机术特妙，东京的世人于此兴盛。假使朝廷采纳其高谋，疆场施展其治理，帷幄容纳其直言，举措遵循其惩罚，则武帝、宣帝的规范岂会遥远呢？诗经说，无不有开始，很少能善终，可谓遗憾啊。到了孝桓帝时，硕德相继兴起，陈蕃、杨炳在朝被称为贤相，黄甫圭、张焕、段炯在外号称名将，王畅、李英弥补滚直缺失，朱穆、刘陶献替匡时，郭有道蒋业鉴别人伦，陈仲公在地方弘扬道义，其余鸿儒远志、高薪节行、激扬风流的人不可胜言。但此道未能振兴，文武之道衰败，在朝者因正义被戮，退隐者因党锢致祸，前车虽折，后车方及。所以倾覆而未颠坠，决口而未溃散，难道不是人人君子心力所为吗？赞曰， 熊担任纳言，如同古代的八员，推举提拔同类，从地方升迁，登朝治理政事，共同解除灾害和混乱。琼明生早为人知，多次上书指出国家弊端，晚也早早显露才华，职位达到而志向有所差距。